睡眠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哦！根据统计啊，全球有 45% 的人口都深受睡眠障碍所困扰啊、哦！今天会请到江秉颖医师，他是睡眠医学的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睡眠的问题。首先，先提示三个重点给大家啊、哦。第一个重点就是，其实睡眠啊、哦，跟你的免疫力是有关的。你如果睡得不够、睡得不好的话，免疫力就会降低啊、哦。第二个重点，睡眠它其实也是一个预防医学，能够减缓慢性病的发生，甚至是避免啊、哦。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其实睡眠的问题啊，不能够只吃安眠药来解决，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一夜好眠。
吴若全，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睡眠障碍的问题，请到的是在全球国际上面享有盛名的睡眠专家，来自思维连锁睡眠医学中心总院长江秉颖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睡眠障碍有可能会导致白天的疲劳跟过度嗜睡，那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呢？我们先请江医师跟听众朋友打招呼。江医师你好。
若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江医师呢，除了是耳鼻喉科的医师之外，其实是现在啊、哦、国际非常享有盛名的睡眠专家，而且陆陆续续啊，就不管是疫情用线上，或者是后来实体啊，参加非常多的世界等级的这些睡眠医学的会议，然后有很多的论坛嘛，请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这一两年来一些有关于睡眠医学研究的新的趋势跟重点。
好的，最近这两年啊，其实有两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事实上人们慢慢的注意到免疫力的提升其实跟睡眠的品质有很直接的相关。对，那譬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经验啊，连续熬夜两天容易感冒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啊，睡眠品质其实如果不好的话，免疫力会下降的。对，那不只是睡眠不够、睡眠品质其实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要再讲质量的部分。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呢，其实各个国家都在拼经济嘛，因为疫情其实耗用很多的这些资源齁。那所以呢，其实睡眠医学它其实是预防医学的开端，因为我们根据2017年的亚太经合会睡眠科技提案啊，事实上知道有非常多的慢性病是因为睡眠当中出了问题。那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巴西齁办那个共同主办世界睡眠大会，我们的主题就是睡眠它其实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可以降低医疗资源耗用，提升国家生产力以及促进公共安全。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患去就医，然后寻求这个睡眠障碍的解决，但是如果医师呢他就靠一颗安眠药把他敲昏让他睡，那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解决之外呢，它其实占用了所谓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它这个药物的这个费用其实是花了，但是它真正需要花成本的这个所谓的根本的我们叫 root cause， 就是睡眠不好的根本的问题其实没有找到。那变成说它这个成本是花在不该用的地方，就不是最正确的地方了。好，用药，他把成本花在用药，但是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到。那第二个刚刚讲，如果说这个睡眠只是靠用药让它睡，但是他的睡眠障碍还是持续存在的话，刚刚讲到很多的慢性病其实会慢慢产生的。好，所以这个其实这次我们在世界睡眠大会主办了一个其中一个研讨会，就是在10月22号的当天早上齁、那基本上我们的主题就是睡眠科技以及经济齁，是未来的这个睡眠照护的金三角。健康照护的金三角。
金三角就代表就是有三个重点嘛，是不是？这三个重点分别是什么
？OK， 这三个重点分别就是睡眠医学，然后还有接下来是科技的整合，还有从这个健康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体，所以就是从医学、
科技跟经济，对不对？
是。
好，我们归纳整理一下，江医师哦，这么多年来，尤其呢在十月份，这么大型巴西这个论坛，刚刚分享了三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睡眠跟免疫力之间的关系，如果睡眠不足 的话，其实是导致免疫力降低，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个睡眠它也是一种预防医学，因为睡眠不足也会导致一些慢性病啊。这两点听起来是个独立的重点，但其实有关联性，对不对？因为你免疫力不好，慢性病的控制当然也就会受到影响嘛。
好，
那么第三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跟睡眠有关的机会成本啊。如果大家都只是靠安眠药的话，那可能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呐。哈，那尤其你知道，我们在很多大家对于西医哈的一套理论，会觉得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
是，
可是睡眠如果用安眠药来解决，其实也没有真正。头也没移到头，脚也没移到脚，它只是中间找一个路径把它截断掉。那可能是过去，因为可能睡眠医学不若最近这几年这么发达，对不对？
对，
就是过去大家反正不管你怎么样，就让你睡再说吧，对不对？那现在一定是有找到可以对应的其他的解决办法，才能够提出来跟安眠药做一个对比嘛，对不
对？
是这样嘛？
的确的，其实，在健保资料的数据的哈，他自己公布的哈，有从2021年哈，健保这一年开出的安眠药，就健保给付的安眠药呢，是10.5亿颗安眠药哈。台湾这个小岛用到10.5亿颗是非常可怕的数字。然后呢，我们一直在呼吁，结果到2022年，去年不减反增，变成11.2亿颗。好，那这件事其实是。我未为奇观，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子的。
你说之前是多少？
2021年健保给付的安眠药10.5亿颗。
10.5亿。
对。
那2022年
2022年是11.2亿颗。
哦 ,11.2亿。
对。
刚才是听成 1.2 亿。
OK。
所以是11.2亿，对不
对？更多了。
更多了。
对。那这个就刚洛璇有提到，因为过去的睡眠医学其实不是很发达，所以很多的医师好病患其实他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帮这些睡眠不好的病患找到真正睡不好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制度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探讨哈，台湾的健保制度其实是一个鼓励开药的制度，因为开药完全不用钱。我们说很多的落后国家，事实上开药都很贵啊，即便是在对岸的中国大陆，开一颗10块的药物，病患自己要花5块钱。所以很多人他说：“哎，医生，你不要开药给我。”因为他真的是会要自己掏腰包的事情，他自己会思考。但在台湾
会少吃一点。
对对对。然后在台湾其实完全不一样。哦，这个病患今天在那边拿，明天又去那边拿。哦，拿越多药，他觉得他越赚到。
心安。
哎，对，但是越赚到的感觉，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制度造成的问题。
而且刚才提到2022年从10.5亿颗增加到11.2亿颗啊。
对。
那我观察到其实年龄层我在下降啊，就是以前呢，像我们青少年的时候睡不着就睡不着嘛，反正体力好得很，隔天还不就上学。可是现在父母亲都非常的关切啊，像我认识有一些朋友啊，他家里然后高中生啊，他就睡不着啊，爸妈立刻带去看身心科、啊。那就像江医师刚才讲的，到身心科，其实当然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忧郁啊等等很多的问题，可是因为病患来了嘛，他就说他长期睡不着嘛，那一定还是会开一些安眠药，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服用的年龄层也在下降、哦、
的确，这个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哦、就是在过去这10年来、哦、这个服用安眠药的年龄层基本上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且是下降幅度高达10岁左右。对，那这个其实很可怕。我们的内湖科学园区这边的病患其实很多都是工程师，大部分都是20-30岁，是最多40岁左右的这种青年族群，生产力最高。但是事实上感觉上很多人都是在医疗院所拿安眠药进去出来就是一包药，全部都是管制药。这件事我们看了其实是非常忧心的事。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失眠的状况，睡眠有障碍的人很多，但是其实啊，这个睡眠障碍根据美国睡眠协会的一些统计大概高达80多种的原因哎、
欸，
那以现在这些新的睡眠医学的科技的研究，是不是对各种原因有做了一些分门别类的探讨呢？
的确，刚刚您提到的有80几种睡眠障碍。基本比较精确的讲是83种。那这些不同的睡眠障碍都有明确的定义。在临床上都有很清楚描述说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可以诊断这样的疾病。譬如说我们常常讲的睡眠呼吸终止。它临床上的定义就是 一个小时，好，睡眠当中一个小时呼吸暂停五次以上，
嗯，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然后每次暂停的时间是大于十秒钟，
嗯，
好，就是其实每一个疾病都有很清楚的定义，
嗯，
好，那目前比较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最大宗还是失眠，
嗯，
啊，就是睡不着这件事情，
嗯嗯，
好，
嗯，
那另外在比较所谓的这个已开发国家呢。比较多的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轮班工作者，
嗯，
啊，因为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是在做轮班工作，
嗯，
啊，譬如说在我们刚刚讲的内湖科学园区的工程师，
嗯，
啊，还有在那个
便利商店，
还有在医疗院所，对，我们在医院里面的医师、护士，啊，还有其他人，其实都在做轮班，
嗯，
啊，那这个事件其实影响很大，啊，因为他这个身体时钟、内在的时钟跟外在的时钟没办法配合的时候，
嗯，
其实就会产生一些某种程度的睡眠障碍，
嗯，
它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嗯，您刚才讲到这83种哦，各种睡眠障碍的成因啊，那我们刚才只聊到大致上的分类的几种，一个就是睡眠呼吸中止，这个是有睡着，
对，
可是睡着的过程当中它有停止呼吸这样，
对对，会塞住，然后变成心脏有负担，缺氧，白天精神也会不好，
这个就是你本来的专科对不对，这个跟耳鼻喉有关嘛，
对，
这个其实是要经过矫正或者是开刀手术可以处理吗，嗯，
对，其实就是说如果透过适当的睡眠检测，确定他的呼吸中止的严重度，还有他阻塞的部位，嗯，那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做治疗的建议。
嗯嗯嗯。那如果刚才讲到的第二个比较大的范围叫失眠，对不 对？失眠其实它原因就很多了，包括他的心因的、心理因素的、环境的、噪音的、枕头不对、高度不对、温度、湿度，这些通通在这个范围里面嘛。
对，甚至还有生理的因素，
嗯，
譬如说有些人他真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每天就是心跳很快，
嗯，
那要躺下去睡的时候根本就是没办法放松，
嗯，
或者说有些人他是那个肾上腺皮质醇分泌过多，
嗯，
等等啊，这些其实都会导致睡不着这件事，嗯，但是睡不着失眠这个名词啊，它其实是本身是一个诊断，我们刚刚讲83种睡眠障碍的其中一种，它又是一个症状，
嗯，
那譬如说有刚刚讲到除了失眠之外睡不着的状况，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生理时钟失调，
好，
在睡眠医学里面叫睡眠相位异常，
嗯，
好，那睡眠相位异常其实包含调时差这件事情，
嗯，
它是算短期的，然后睡眠相位异常，
旅行、出国，
对，做跨时区飞行等等，
嗯，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的睡眠相位前移的，就是比如说长辈，
嗯，
好，那可能吃完饭就开始打瞌睡了，晚餐，然后天还没亮就醒来，这个就是他的整个生理时钟是往前移的，那有一些是往后移的，好，那这个比较多的是大学生，可能半夜熬夜哈，在开 party， 然后回家还要念书，啊，念书很少了，开 party 比较多，
就是清晨4-5点，然后睡到中午12点1-2点，就是这是往后的，
对，这个是睡眠相位后移的，
可是这个很常常发生，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绝对有办法，因为只要确认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这个位移的，就是不正确的位移的时间长短，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检测的结果来帮他调整生理时钟。
可是像老年人这种还需要检测吗？因为他就是已经很明显了，就是7-8点看电视一直睡啊，然后到12点他就睡不着，啊。
对对对，如果
很确定老年人是这样，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年人都这样，这个怎么处理呢？
其实如果哈，就很明确是真的是往前移，症状也很清楚，那其实可以暂时自己哈，就是说增加在傍晚晒太阳的这个时间，对，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睡眠学里面啊，唯一可以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把它往前往后移动的，不是旋这个手表的旋钮啊，它是要用光照治疗，
真好自然呢，欸。
对对，那就是很自然的，非常健康，
符合宇宙法则，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但是因为它时钟太往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傍晚太阳下山之前的这个光照治疗，把它往后推一点
啊，
是这样子。
那青少年呢，就大学生玩的比较晚，然后都睡比较晚那种呢，
OK， 那个哈，其实基本上可能就是说。建议哈，可能
要调整自己，
对，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自己哈，
嗯，
白天要早一点起床。那如果连续可以做一个礼拜的话，嗯，其实他的生理时钟就会慢慢的趋近正常，
就是每天往前调一点，
对
对
对，
调半个小时都好嘛。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这个是在睡眠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睡眠限制疗法，好，一个譬如说每天往前往后那个往早一点调半小时，
嗯，
然后一个礼拜他可能就可以调了3个小时左右嘛。
嗯，那刚才您提到另外一种就是台湾因为服务业 发达，科技业的发达，医疗也需求很高，所以有这种轮班制的问题。而且你刚才提到一个好惊人的比例，有四分之一，表示有25%的失眠的问题，其实跟这个工作的轮调是有关系的。
的确，在竹科的统计有大概有超过20000个工程师是在做轮班工作的。那另外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便利商店。
那这种在您的睡眠医学上面怎么去处理这样有工作特性的人
？OK， 对，基本上这个我们叫做轮班工作者睡眠障碍哈 ，shift worker sleep disorder， 其实处理上是比较棘手啊，大部分还得要跟老板沟通一下，也就是说他这个排班的状况啊，尽量就是如果能够连续3个月、半年都是大夜班。他其实生理时钟相对会稳定一些，但是很不幸，就是现在看到的大家都不想要持续上大夜班嘛，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月上白班，一个月上小夜，一个月上大夜班，
有的还是用礼拜轮的，就更短。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参与的是属于轮班性质的工作，那么宁愿是让他的时间维持的期间比较长一点，
对。对，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维持长时间的轮班，必须要短期，那最好的方式就是顺时钟来排班，尽量不要逆时钟排班。所以逆时钟排班就是说我这个月上白班，下个月上大夜班，那就是叫逆时钟，那顺时钟就是白班，接下来是小夜班，再换大夜班，这个叫顺时钟，顺时钟会好调一些。
对于个人来说，
对个人来讲，
那他一个循环，
对。
白班、小夜班、大夜班，
对，
可是大夜班再下来就白班、
就白班，对，就是再轮回来这样子。
哦，这样呀，就是轮回来的时候还是顺时钟吗？
对，还是顺时钟，
还是比较好调就
对
了，
会比较好调、
哦。好，以上呢，我们就针对江秉颖医师。最近这一段时间在国际上很多睡眠医学的会议跟论坛提到了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比较医学跟科技的角度来看睡眠障碍这件事情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找到这方面专业的医师来为你做一些分析跟处理，再对症下药，也许呢就可以摆脱这些让你很困扰的安眠药，也能够真正增加你的免疫力，将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的预防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也祝福大家一夜好眠。听完今天的全市重点，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下次再见咯，拜拜。